府统治的。如果站在他们反对罗马政府的立场来看呢，可能会说这是神的报应，因为凡是帮助罗马政府的，你们都没有好下场。那么死的人自然就比耶路撒的人更为有罪。好了，这两个事件都牵涉到一个问题，神是否是因为他们格外有罪而审判他们，也就是说这两次的事件是不是神惩罚他们的一种，因为他们有罪。那为什么提问或者当时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是否是受害是犯罪的结果？其实当时这个观念在犹太人中是比较普遍的。那么从他们来提这个问，其实背后就表示因为我的良善或者我道德的优越性，以至于我呢是幸免于难，我就没有遇到这样的灾害。那么这些在不幸的灾害中遇难这些人呢，其实是他们有罪。其实相比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好像更有一点的道德的优越感，这些人是有罪，所以说他们得到了报应。好了，我们来看看这种思想，受害就是犯罪的结果，大家相信可能不陌生，对犹太人这些观念哈。我给大家列举三段的经文。第一段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九章里面论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经文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好，所以你看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就说是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父母。好，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记载的，就是供养以利亚这个寡妇对先知以利亚讲的这个话，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这个寡妇儿子死了，就认为是以利亚来了以后，因为神想念你的罪了，以至于让我的儿子死了，来质疑先知以赛亚。接着我们看第三个例子，就是在约伯记四章七节，也就是约伯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对约伯讲的一段话，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所以说从这三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就带有这种思想，受害就是犯罪的结果。那他就带着这个突发的事件来问耶稣。好了，那么耶稣的回答，我们把这回答哈，就是从第二到第五节的经文呢，我用另外一种的形式来看，把这个平行的做一个结构的划分，你看了以后你一下就知道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两个的事件，前面这一段呢，我把那个字体白的 highlight 了，所有比所有的人，然后第二个呢事件呢也是有所有。那么这两个事件最后都是讲到了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灭亡。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大家对耶稣的教训呢不陌生，很多的时候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好像耶稣回答的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呢却从另外一个层次来回答，而且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来回答这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所死的人。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五节都讲到了，其实耶稣换一个表达法，就是说一个人即便没有被比拉多杀害，即便没有被高楼倒塌所压死， 结局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直白的就是这样来回答。其实耶稣在这里呢，他没有否认罪呢有的时候会带来悲剧，不过耶稣在这里否定的是所有这些的悲剧都是由于受害者的罪引起的观点。好，注意哈，我说的是并没有否定有的时候这个悲剧是因为罪带来，但耶稣要否定的这里面是讲的所有的悲剧都是由受害者的罪引起这个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公义，他无论是他被杀还是说像空难中奇迹般的获救来衡量，都不是以这个来衡量的。那么这些的遇害者也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耶稣并不是架起他跟其他人比他道德上更好更坏，他不是。那么耶稣在这里面正如他在睁来瞎眼的这个提问当中耶稣所回答的，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看来，可能呢罪人之间程度有不同，比如说杀人犯跟抢劫犯，啊，觉得这罪程度不同，杀人犯死刑，抢劫犯可能判了你一两年，小偷可能比如说1000块以下，可能警察抓了还把他放了还不会关。可能在我们人的眼里面呢，这个罪的程度是否有不同，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耶稣这个地方要带出是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其实在神里眼头我们都是罪人，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今天不偷不抢我还算比较好的人，另外这个人杀人犯我比他好得多，但是其实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好，这就是罗马书3:23所讲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耶稣在这个地方给这些的人的回答，就是要他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谁更好跟更坏，而是要留意的是自己受审判的日子，不要跟别人比，看你自己受审判的日子。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死亡，即便今天不是因为像这几起的意外事件死亡，无论你今天活70岁、80岁到100岁，我们目前人长寿到120就到头了，都会面对的死亡。而且耶稣讲这个死亡不仅是一个肉身的死亡的问题，我相信肉身死亡每个人都能接受，我们讲的是永远的死亡。好，在罗马书3:10-12里面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了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就是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既然这里面清楚讲到了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义人，那圣经呢另外一处经文就讲到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我们讲到死亡的时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肉身的身体会面对的死亡，我们都会有这么一天。第二个死亡就是面对的死后有审判，我们有传统的观念认为人死了一了百了，但其实没有的，死后仍然会有审判。那么信耶稣的呢能够复活得永生，那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不信耶稣呢他身体复活以后接受审判，在永远的地狱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 耶稣把这个提问原本是说从罪恶的或者犯罪的程度的不同，因着意外的事故死亡这个问题，带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更高层次的，就是永恒的刑罚或者是第二次死的这样的属灵的问题。我们看到没有，耶稣回答都是不是直接好像是回答刚才这个人的提问，乃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回答你。就像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他要的水是解释我们今天口渴身体的需要，那耶稣讲那个水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泉源的活水，就感觉好像不是回答，但是耶稣说给你的那个回答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让你思考人犯罪以后的结局所带来的死亡。所以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死后有审判，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悔改的必要性，没有人能逃脱神的审判，这就是悔改的必要性。好，在座的朋友们，也许呢你还在寻求认识真理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今天这段新闻告诉你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人人都有意识，且有时候有审判。那你说我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一个宿命呢？唯一的出路就像经文说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里乃是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救主，你要接受他的救恩，他的宝血就能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好，这是对我们在座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就是避免论断他人而要反省自己。因为前面的提问是讲的是不是这些人，就是这些遇难的人更有罪，其实耶稣不是，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而是来反省自己，持守一个悔改的谦卑态度。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今天你看他生命是这样，哪一天他可能悔改了，他也是会改变的。那么我们说常常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读圣经，可能就是无论是在家里面教会都拿这句话来衡量别人，其实圣经耶稣在里面说，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觉得你自己或更好，反省自己啊。所以说圣经呢首先是对我们自己说话啊，论断他人是无益的，而且我们对周围的人也要有神这样的一个什么宽容跟忍耐的心啊。所以说这段经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提醒我们，就是避免论断他人，而是要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的，就是悔改的必要性。接着呢我们来看看，既然刚才我们讲到这两个事件，耶稣讲的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也就是在毫无征兆的时候骤然就临到了。一个人原本如果按我们正常说他身体很健康，可能按我们说活到了平均寿命80来岁，然而因着这突发事变，原本可以活得较长的生命突然就没有了。这同时也就显示了生命原来是如此的脆弱，而且还不可预测，并且这个生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生命的脆弱不可掌控，所以说带出今天的信息第二点，就是悔改的紧迫性。好，可能你说我接受 啊，哎呀，我有很多时间，我慢慢想。我经常有时候会碰见啊一些的朋友，就是说，这个听起来耶稣基督教还是挺好的，不过呢，我还要再研究研究。有的时候有接触的有一些朋友说，我再去研究一下佛教，再一下我把这些几个宗教比较了以后呢，觉得你们基督教比其他更好，我再来信。还有呢，有时候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工作非常的忙啊，很多的事情，哎呀，这个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我也不去想这个问题，等也许我可能退了休，也许有很多的时间我再来想这个问题。其实就像耶稣讲的这两个事件里面，在我们引言中的三个空浪，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天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临到你。我们还讲了主耶稣随时会来，有人说告诉我今天晚上主耶稣一定不来吗？没人敢这么说吧。所以说生命又很脆弱，你不知道明天还是意外哪个先来。我不是说要咒诅谁哈，这个是生命你没法掌控的。也就是说，当趁着救恩的大门今天向你开的时候，你就要抓住，因为以后机会你能不能得到，没人敢确定。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在提醒我们，趁着有今天赶快悔改，与神和好，不然的话真的哪一天有意外临到的时候，你因着措手不及而灭亡。可惜吗？你说我本来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但因着我的犹豫，认为我有很多时间，错过这个救恩，那个叫追悔莫及啊。所以说呢，透过这个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在寻求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前面讲到悔改的必要性，这个地方讲的今天你听到了福音就抓紧机会信主，这个是紧迫性啊！我一再强调的是，明天跟意外谁先来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就让你趁着今天有机会赶快抓住这个救恩。好，接着呢，耶稣就讲下面这一段的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比喻。我们来看经文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么第六节说，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好像今天我们好像要么葡萄园就是葡萄园，无花果树园无花园，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中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好，第七节里面说，园主三年来没找到果子啊，有很多的解释这三年，因为通常说无花果树从摘下去到结果一般说至少是3到5年才会，而你说你摘了三年就把它砍掉没结果子，好像是不合道理嘛。那么释经里面说有14种解释，不过呢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它栽种之后三年，其实栽种日期跟这个故事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无论这个树的年龄是多少，好，就是如果说这个树到了树龄该结果子，连续三年不结果子，那么基本上你判断以后就不结果子了。它并不是讲说你摘下来第三年不结果子砍，而是说这个树成长到应该结果子的年龄的时候，连续三年不结果子，那你可以想它后面大概不结果子，把它砍下来。好，这个是从释经之上有4种的解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解释一个合理的，就是认为就是结果子时间到了，连续三年不结果子把它砍下来。好了，什么叫结果子？那耶稣既然是想比喻什么叫结果子呢，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一定是非常清楚的。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再来看第一节经文，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倚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树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比喻不陌生，结果子其实就象征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是叫做生命。好了，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说，葡萄园的主人命令把这棵树给砍掉。为什么砍掉？两个原因，第一，它不结果子，第二，占了宝贵的空间跟地图，白占地图，所以说把它砍掉。其实对于这个园主来说，花了精力栽了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经济损失的。好，那么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哈，讲到不结果这个，在耶利米书、何西亚书、约珥书里面，其实是预表着将来的审判或者是国家的灾难，这个不结果。好，如果你去看这几个，耶利米书五章十七节、八章十三节、何西亚书二章十二节以及约珥书一章七节等等，还有阿摩斯书四章九节，这个不结果子砍掉呢，其实是表示这个将来的审判或者是灾难。好，我们再看，等一下啊，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跟第十节这样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八到九节呢，这个园丁呢就给树在求情，请求他再留一段时间，至少就是一年嘛，第二年来年，这也就是说能结果子最短就是你今年不结，那就是到明年了，再给他一年宽限，并且怎么样呢，还要给他松土施肥，然后看看能不能结出果子。好，如果那个时候再不结果子呢，我们说再把它砍掉。所以说这个园丁呢就向这个园主去求情。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呢？好，我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比喻。第一个，神的耐心与宽容。其实这个原主呢显示出他极大的耐心跟宽容，尽管这个无花果树到了结果子的时候三年都不结果子，神还是没有马上把它给除掉，给他更多的时间来结果子。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说他愿意耐心的等候你的悔改，给每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第二个，我们来看悔改的机会。这个地方园丁请求园主呢至少是一年吧，给他果子，也就是说其实神给了每一个人都有时间跟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要给他松土施肥，神不仅有耐心，而且他还提供一些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改变。因此呢，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经历了他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一份的责任来回应神的呼召，勇敢的结出果子。下面就是这个结果子的责任。 好，后面呢我会来详细讨论，在第三点的时候，真实的悔改。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是代表那些呢没有悔改和信仰生命改变的人。我们说信仰不仅说是口头上的一个声明，而是透过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说悔改的一个标志就是果子的结出，也就是生命的改变和行为的体现。当然最后最终的审判，神不是给你无限的时间，即便这个宽容期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审判最终那一天会来啊。所以说呢，趁着我们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悔改，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人最终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所以说呢，不要当作好像神不会审判，没有这回事的发生。神的耐心在这面讲的是有限度的，加上我们前面讲的这两个事件，然后耶稣讲这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加强了这个紧迫感。因为这个宽限期也是嘛，是有限度的啊。所以说这个比喻的核心的信息就告诉你，上帝既是公义也是仁慈，虽然有一段时间的恩典，但是时间不多了，人必须悔改结出生命的果子。好，这就是带出我们下面的第三点，悔改的真实性。好，你可能就要问，什么才叫真实的悔改，或者说悔改要结出果子。我们说一个真实的悔改是要求结出生命的果子，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了一个生活的方式，而是从一个理智意志上，从原来的最终生活当中回转回来，然后转向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好，这种的改变首先是内在的，有了内在改变，然后才会在外在的让人能够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好，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经文，结出果子来，就是我们在启示经文里面与悔改的心相称。好，那么我下面呢从几个方面来讲，什么才叫悔改的真实性，或者悔改结出果子。我们说口头认错很容易的，哎呀，我今天做错事，这得罪哪一个人，很容易的。然而我们说这个悔改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仅仅是认错，而是指心灵思想上根本的改变，特别是强调要改变从过去的最终的这种的生活方式，来回到神的道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第二个，行动上的改变，这个悔改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你对神的顺服，对人的爱，能够遵守伦理的规范，也能够行出公义来等等，这些的具体在你生活当中活出来以后，可以来表明你悔改的心意是真诚的啊。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你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生命的果子，不仅从内心悔改的心态，而且还要结出美好的属灵的果子。大家都会背的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讲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非常会背的，这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反映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也能够看到神如何来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得到修复跟改变，这个是能够看出来。最后讲到这个 悔改的真实性就是一个持续的，不仅仅是讲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不断会面临的挑战，不断的会面临的试探，所以说有一颗悔改的心是要求我们自始至终来追求圣洁，保持跟神的关系，在圣灵的带领下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是一个持续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些的成功神学的思想，他们不讲罪，不讲悔改，要的是什么？财富、健康。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的罪啊，我不需要经常要去来认罪悔改。其实我们每个月领圣餐，记得没有？是不是要每一次我们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生的工作，一生的工作。好，结果子荣耀上帝。那今天我刚才讲到真实的悔改，我从四个方面讲。那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照着这四个想一想，我今天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还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能不能从我的身上看见我是一个基督徒，还是说我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区别？所以说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生命是否结出这个果子能够荣耀上帝。这个结果子最终就是来荣耀上帝，吸引你周围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下面呢，我讲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奥古斯丁。他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最伟大的教父之一，也是在我们基督教这个神学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啊。他的作品大家很多人可能读过，或者至少说听说过《上帝之城》和《忏悔录》啊，作为世界名著一直流传影响到今天。但是呢，可能有人不了解，其实奥古斯丁其实就是现实版的浪子回头。好，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他如何从原来一个堕落的当中回到了信仰当中，找到他的归宿。所以说奥古斯丁，我下面介绍他的悔改的历程，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救赎、悔改跟恩典。好，我们来看他年轻时候的生活。奥古斯丁他是生于北非，就是我们今天的可能埃塞俄比亚。他父亲是个异教徒，懒散、偷安、贪恋世俗。不过他母亲莫妮卡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母亲为他在神面前长期的痛哭流泪，为他祷告。那么奥古斯丁从小呢，他很聪明，很聪明，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精通修辞学还有哲学，曾经在这个迦太基学习，后来成为修辞学的教授。我们从他的父母原生家庭就可以看到对他的影响。一方面他寻求真理，但是呢，他贪恋世俗，无法摆脱情欲的困扰。尽管母亲呢对他的这个影响很深远，但是呢，在年轻的奥古斯丁呢，他却没有来接受这个基督的信仰，而是追求一种享乐跟自由的生活。所以说原生家庭一个父亲跟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在他身上就成了一个内心的属灵征战很厉害的一个人。好，他在这个描述他自己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说，我喜爱打架、欺骗跟偷窃。好，假如我发现别人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就会严厉的斥责别人。好，当别人讲他问题的时候呢，他宁肯拳脚这个回报就不肯， 就你看很这样，他要求别人发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严厉的指责，当别人讲他问题的时候拳脚相报，你可以看到他性格。当他十七岁左右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迦太基求学的期间呢，他结识了一个女子，并且与她同居，放纵情欲，有了私生子。好，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好，他在他自传中他这样写的：我十六岁无耻的人所纵容的，而你的律法所禁止的纵情作乐，疯狂的在我身上称王道寡，我对他也是唯命是从，情欲的经济便长得高出我头顶，没有一人来拔掉他。好，这是他童年跟年轻时候的写照。好了，我们后面讲他的悔改的这个过程。后来呢，奥古斯丁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内心挣扎，在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真理和心灵的平安。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他这样写的：有一天，他正在住所的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清脆的童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急忙翻开手上的圣经，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是保罗这句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就像一个这个恬静的光射到他心中，顿时就把他心中的这个阴霾笼罩的乌云给去掉了。就是神突然一句话，边上的童声给他读了，就是保罗的刚才这句话，他一下子生命就反转。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他的悔改的一生，从原来追求个人的欲望跟满足，到来寻求神的真理的转变。好了，到了主后387年，他在这个米兰受了洗之后呢，回到他北非的家乡隐居了三年。我相信这三年可能就像以前这个保罗一样的，来好好的反思，来研究。后头呢，他就被选为他所在的省城希波教会的执事，在395年升任为主教。奥古斯丁信主之后呢，透过他的神学著作，他在教会的牧养极大的荣耀上帝的名。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贡献。其实奥古斯丁的作品非常的多，神学按我的老师讲的说，我们一辈子光读他的神学著作都读不完的。奥古斯丁可以说他我们今天基督教理论的这些的各个的议题基本上他都研究过了。他对原罪、对恩典的教义成为后世教父这些的神学的基础。他也强调了神的恩典跟基督的救赎，罪人能够获得宽恕跟永生。他也在《上帝之城》里面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强调信仰对人生的最终的引领。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神学，也影响了后来的启蒙运动跟现代的哲学。其实我们知道那个马丁路德其实就是受奥古斯丁影响很大的，包括加尔文，就我们讲这个基督教改教，这两位巨人其实都是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奥古斯丁后来在担任主教，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他来讲解圣经跟基督教的教义，非常强调的是灵命的成长。一方面是强调上帝的恩典，我们完全是仰赖上帝恩典而得到的救恩，而不是人的行为。而且他也非常强调敬虔的生活，鼓励信徒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追求与上帝的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从奥古斯丁这个悔改的故事，原来一个迷失的羔羊最后到了救赎的生命历程，从他内心深处的这种属灵的挣扎，到耶稣基督引领他一生，看到他一个从原来如此一个堕落的一个人，因着真心的悔改找到了信仰之路，最后成为一个影响了多少代的一个伟人。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们看一下三个点，借着今天的经文，麻烦给动一下，帮我按一下。好，借着今天耶稣来回答有人给他的提问，比拉多杀害了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耶稣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悔改的必要性，若不悔改都必灭亡，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能逃脱，就算你今天没有遇到像这些的意外，人都有一死。所以说呢，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第二个，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也不可预测，人也没法掌控自己的生命，趁着今天救恩大门对你敞开，请你赶快抓紧今天救恩的机会。第三个，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好好想想我是否真心悔改的基督徒，能够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生命里面，还是说我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所以说悔改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面对的功课。上帝就像这个比喻当中，他是有慈爱有公义，给了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出悔改的生命，结出果子来，来荣耀他的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爸天父，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无论我们人看为我的罪好像比有些人好，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都亏欠神的荣耀，我们犯罪的结果人人就面对的死亡。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敞开救恩的大门，今天向我们敞开，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趁着这个机会，你就抓住这个救恩，因为明天可能机会就没有。主啊，让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真的是按着神你的心意，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荣耀上帝。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的，感谢明远弟兄给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大家请起立，我们用《归家》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耶稣温柔慈深恳切在呼唤，他呼唤你，呼唤我，他耐心在你心门外等候你，他等候你，等候我，归归家，归家，忧伤困倦着归家，耶稣温柔慈深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耶稣恳切请求为何还延迟， 他恳请你恳请我，为何延迟不顾救助的怜悯，他怜悯你怜悯我，归家归家，忧伤困倦者归家，耶稣温柔慈身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光阴飞逝奔流，一刻不停留，他不等你也不我，阴暗死亡中到对爱快来临，快临近你临近我，归家归家，忧伤困倦者归家，耶稣温柔慈身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耶稣应许赐下奇妙大慈爱，应许爱你也爱我，罪过虽多主有怜悯肯赦免，他赦免你赦免我，归家归家，忧伤困倦者归家，耶稣温柔慈身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
好的，我们一起来诵读本周的金句两遍，大家一起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3b。你们若不悔改，都要。